本期节目，我要在宏观经济数据层面解释一个所有人都非常了解的社会现象：年轻人热衷于进体制。在经济层面，推动年轻人考公考编进入体制的动力到底有多大？这样的动力因素能不能量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此前也没有人对这种动力进行过量化计算。所以，作为简体中文圈首屈一指的数据大咖，我当然必须挺身而出，承担起完成这种数据化计量的重任。首先，各位必须对所谓的体制内的工作建立起基本的概念。我对此给出的定义是，体制内的工作包含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自上而下的所有证券机构，包括基层的社区组织。注意，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有正式编制的人员，不包含临时工。第二个板块是垄断性的资源型国企，比如水电煤气以及公共交通类的国有企业。注意，这里的工作人员同样必须是有正式编制的人员，不包含临时工。石油石化以及银行、联通、电信等部门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在运作上也偏向于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这里将他们排除在了体制之外。接下来各位需要了解的是，符合上述定义的体制内人员总量规模。这个数据并不难找，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统计年鉴都会对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数和工资收入进行分行业的完整统计。注意，这里进行的是完整统计，也就是一个不漏的进行统计。我将其中的体制内工作人员的数据全部摘录出来，就形成了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张表格。各位，我现在给你们10秒的时间，让你们可以对这张表建立一个初步印象，然后我再进行分析。注意，这里的统计不包含临时工，临时工没有资格被纳入单位就业人员这种崇高的范畴。先看体制内工作人员的行业分类，我按照人数的多寡进行了排序。第一大类是公共管理类，也就是最正式的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政府系统、公检法机构、党委和纪检系统，以及基层的社区组织、各种官方的协会组织，全都包含在了这个大类之中。他们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的官，也是最为正式的体制内人员。2024年这批正式的公务人员的在职人数是2027万。第二大类是教育类，也就是各类公办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层。2024年教育类的有编制在职人数是1949万。第三大类是卫生和社会工作，主要是各类公办医疗和护理机构的医护人员。2024年这类有编制的医护人员的在职人数为1132万。第四大类是交通运输业。注意，我再强调一次，交通运输业是一个很广泛的职业，民营资本也广泛参与其中。不过这张表格仅仅只限于统计非私营的城镇单位职工，具体到这份统计表上，就是只包括了国有铁路、国有航空公司和城市公交和地铁公司等国企里面有编制的工作人员。2024年这批人的总人数为767万。最后一项大家都很熟悉了，水电煤气类国企的从业人员，这是四大高度垄断的行业，所有的运作环节都充斥着权力的傲慢与贪腐的黑幕。在这四大行业能拿到正式编制的话，基本上就等于一辈子的衣食无忧。2024年这四大垄断型行业的从业人数为358万人。以上这五大类行业合计，2024年的体制内的在职人数为6233万人。注意，这个在职人数已经很多年没有增长了。从2019年至今，体制内的在职人数一直就在6100万到6200万之间浮动，没有体现出任何的增长性。也就是说，体制内的工作岗位目前执行的原则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走一个才能进一个，不再扩充编制。不过体制内离退休人员的数量确实呈现了清晰的增长趋势，2019年底为1914万，到2024年底达到了2304万，五年内增加了390万。考虑到期间总有一些退休人员去世，我这里就简单粗暴的假设有10万体制内的老人去世吧。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五年内，体制内总计约有400万左右的人退休，让出了坑位，让年轻人可以通过艰难的遴选与考试补进坑里，进入体制，启动光荣与无聊的人生模式。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400万的坑位并不都是面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般来说， 体制内的招考，面对应届生的比例大概控制在2/3左右，剩下的1/3是社招，也就是招聘有工作经验的成熟精英。所以，在2020年到2024年的五年内，面对应届生的体制内招聘总量仅约270万。而在此期间，包含研究生在内的大学毕业生的总量为5144万。看清楚了吗？270万个体制内岗位被5144万绝望的大学生疯狂竞争，竞争比例达到了19:1。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考进了体制，成为了19个人中的一个，就能够从此脱离苦海，进化为人人羡慕的婆罗门。而考不进体制的毕业生们，就只能变身为手陀螺，风里雨里的送外卖。曾经的大学生活，只不过是一场浮云罢了。说到这里，我就必须给出进一步的解释了。为什么考进了体制就是最高级的婆罗门，而考不进体制就只能沦落为最下贱的手陀螺？为什么体制内和外差异如此巨大？为什么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居然就变成了大学毕业那年的国考？这一场考试居然就变成了人生的分水岭，一边通向天堂，一边直通地狱。在这种巨大的差异背后，有没有宏观经济数据予以证明？我这里的回答是有。根据历年统计年间发布的城镇单位分行业的人均工资，我们可以轻松计算出各年份的体制内单位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与民营单位的工资水平进行对比。我这里就选取2019年和2024年作为对比好了。2019年算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年份了。这一年的中国还没有进入新冠管控模式，地产泡沫也没有破灭，对美贸易战也是刚刚开启，刺骨的严寒还没有渗透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让高达80%的国民都深刻感受到痛苦。2019年体制内单位工作的6094万人，年人均工资为 9.90 万元，折到每个月的月薪为8250元。而民营企业单位工作的14567万人，年人均工资为 5.36 万元，折到每个月的月薪为4467元。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2019年城镇私营单位的打工牛马总数已经显著超过体制内的工作人员，超过了 1.4 倍。第二点，这里的工资都是税前概念，要变成实际的可支配收入，还必须要交税、交社保、交公积金。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实际的税后收入情况。体制内单位的收入一般都比较实在，税前的名义工资与实际到手的税后工资差距一般都很小。真正的公务员基本不纳税，由个人承担的社保和公积金也只是假装缴纳一点。其他体制内单位虽然好歹也要交税交社保，不过这些单位也总有各种办法给编制内的正式职工发福利，补上收入缺口。我这里简单粗暴一点，就以 85% 计算好了。体制内的名义工资 85% 都能实际发到手。也就是说，2019年体制内每个月8250元的税前工资，实际到手约7011元。而在民营企业这边，2019年的平均月薪4467元，这个收入显著低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5000元，所以说绝大部分的普通打工牛马其实没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当然，大部分的打工牛马也没有资格缴纳住房公积金。不过，只要不是打零工，大部分的打工人还是需要缴纳社保。我这里就以2019年河南省的社保费用标准作为全国的普遍标准，按当年度的最低标准缴纳，个人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标准约为283元。扣除这部分支出，民营企业的打工人在2019年的实际收入水平约4184元。记住这组数字，2019年6094万的体制内婆罗门，实际月工资收入约为7011元。而民营企业的手陀螺，实际月工资收入约为4184元。体制内单位的收入高出了 67.6%。现在再来看2024年，经历了3年的新冠封控，经历了地产泡沫的破灭和中美关系的决裂，体制内单位的年均工资收入上升到了 12.72 万元。这是实打实的上涨，真实的上涨。因为体制内从业人员的数量没有下降，依然维持在6233万的规模，这样的工资上涨可以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而城镇私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数量在2019年之后就停止发布，国家统计局悍然停止发布这一数据，各省市的统计局也纷纷停止发布这项数据。不用怀疑，这当然是因为这一数据开始出现显著萎缩，工作岗位显著减少， 数据实在是太难看，因此必须作为国家机密，绝对不能再让老百姓看到。在这种就业岗位剧烈减少，以至于连就业人数都不能再发布的背景下，私营单位的年平均工资居然上升到了 6.95 万元。这当然是因为低端收入岗位的猛烈减少引起的平均收入水平的被动上升。不过没关系，我们就以这个年均收入 6.95 万元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计算好了。2024年体制内人员的税前年收入是 2.72 万元，折到每个月是10600元。这里继续按 85% 的实际到手比例来算，实际到手是9010元。而在民营企业那一头就出现了悲剧性的计算结果，税前年薪 6.95 万折到每个月是5792元。首先2024年中国的社保征缴力度越来越严酷，不能再按最低缴费水平缴纳，而是必须要按实际工资水平缴纳。其次，这个收入水平超过5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必须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么算起来每个月到手收入约为5192元。有兴趣的朋友在网上找一个工资计算神器，可以很容易就算出来。各位看清楚了，2024年的税后月薪，体制内的婆罗门是9010元，而民营企业的首陀罗只有5192元。婆罗门比首陀罗的实际收入水平高出了 73.5%。而在五年前，两边的差距是 67.3%。在这五年时间里，最低收入的牛马已经普遍失业，被排除在了统计数据之外，民营企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被动提高，然而两边的实际收入差距依然在进一步拉开。这也就意味着体制内工作的含金量在这五年内猛烈上升，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而在民企工作，在广大的老百姓看来，甚至都已经不算是一种正经工作了，只能算是盲流，纯粹的手陀螺，可以被随意欺凌的牛马，过年回老家吃饭只能坐在小孩那桌。现在我们说完了在职人员的收入差距水平的演变，接下来当然需要看看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差距。这里先讲一个很有意思的计算方法，体制内的退休职工的总数官方从来都没有直接发布过，那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查到的呢？在历年的统计年鉴里都有一张统计表，社会保险的基本情况，其中有一个栏目城镇离退休人员总数，2019年的数据为12310万人，2024年的上升到14739万人。注意后面还给出了一个细分项，企业的退休人员总数2019年为10396万人，2024年上升到12436万人。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值当然就是体制内的退休人数，一扣减就出来了。2019年体制内的离退休人员总数为1914万，2024年为2304万。接下来我必须计算一下，这2000来万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和1亿多的企业退休人员在养老待遇问题上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两边的差值是不是同样也在猛烈拉大。这里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后面的计算过程中我不会纳入农民的退休金数据。至今为止，老年农民每个月只有200来块钱的退休金，完全没有计算的必要。在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自杀现象已经成为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只不过中国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罢了。顶层的红色权贵看到老年农民成群结队的自杀，大幅减轻了社会负担，开心到晚上做梦都能笑醒。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关于普通企业职工与体制内干部的退休金待遇的差异计算。2019年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全国社保基金支出决算表，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基金支出规模为33190亿，对应当时10396万的企业退休职工，人均退休金年收入为 3.19 万元，折到每个月是2660元。在体制内这一块看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019年的支出规模是13872亿，对应当时1914万的体制内离退休人士，人均年收入达到 7.25 万元，月均6040元。不过各位千万不要误以为体制内的离退休干部只有这一点收入，事实上他们还有另外一笔收入，财政额外发放的退休补贴。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2019年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养老补贴总金额达到9688亿，其中有4笔总金额7588亿的钱 交给了养老基金和年金，以及用于管理机构的内部支出，并没有直接发放给离退休干部，其他钱都直接发到了老干部的手里。扣减这四笔钱，直接发到老干部手里的钱达到2100亿，对应当时1914万的离退休干部，人均每个月发放914块钱。总结起来就是2019年普通企业的退休职工月均养老金待遇为2660元，而体制内的离退休干部至少有两笔收入，一笔是养老基金发放的6040元，另一笔是国家财政直接补贴的914元，合计达到6954元。体制内离退休干部的收入是普通老百姓的 2.61 倍。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24年的全国社保基金结算表，2024年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基金支出金额为47673亿元，对应12436万名企业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年收入为 3.83 万元，月均约3200元，较2019年的2660元有了不小的增长，增加了足足540块钱，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接下来我们来看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婆罗门的待遇。2024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基金的支出规模为17383亿，对应2304万退休干部，人均年收入为 7.54 万元，折到每个月是6287元。当然这也不是全部，还有一笔财政直接发到每个退休干部的收入。根据财政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公共预算支出表，这一年全国财政对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的补贴总金额为15883亿，扣除其中5笔没有直接发到退休婆罗门手里的钱，也就是13121亿，剩下的2763亿全都直接发到了2304万的退休婆罗们的手里，人均每个月发放999块钱。这样合起来看，2024年退休婆罗们的月收入是两笔，一笔是养老基金发放的6287元，一笔是财政直接发放的999元，合起来是7286元，较2019年的6954元仅仅只增加了332块钱。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在这五年里，普通老百姓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增加了540块钱，居然大幅超过了退休的婆罗门，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然而事情的真相当然并不是如此，事实上这仅仅只是因为在这五年里，中央财政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一件事，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补发。眼尖的观众其实应该在前面我放出的财政结算表里就看到了职业年金的字眼，2024年全国财政补贴职业年金的金额有两笔，合起来是1846亿，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了，它当然会变成退休婆罗们的实际收入。注意，这个职业年金制度从2015年初就开始酝酿，当时规定的是分期过渡，从2019年开始建立资金库，2025年必须实际发放，并且要向退休的婆罗们补发此前年限的职业年金收入。于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退休的婆罗们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突然就多出了一大笔收入，全都是一次性补发此前年限的职业年金收入。目前人社部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统计当然还没有出来，所以也没有精准的人均职业年金收入数据，我这里简单粗暴一点，就按人均每个月850块钱来算好了，这应该只是低估了退休婆罗们的收入，不可能高估。加上这笔职业年金收入之后，退休婆罗们的月收入就上升到了8136元，较2019年的6954元增加了1182块钱，这才是婆罗门层级应该有的退休金增量。毕竟普通老百姓的退休金都增加了540块钱，婆罗门层级如果居然不能实现翻倍增长的话，完全就不符合红色政权的一贯作风了。各位看到这里，你们应该完全理解了中国政府的治理逻辑，在经济面临重大困难的时刻，红色政权必然会将有限的资源倾斜到婆罗门阶层，捍卫他们的权益，提升他们的收入，将婆罗门阶层与首陀罗阶层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开，形成严峻的两极分化的局面。唯有如此，位居社会顶层的那8000万婆罗门才能成为红色政权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在任何时刻都会坚定地打压跪在地上的那13亿普通老百姓，随时纠正他们错误的跪姿，严厉地惩罚那些跪得不标准、磕头磕得不够响亮的首陀罗。而那13亿首陀罗对此甘之如饴，他们骄傲地宣称， 快看我，快看我，我是人群中跪得最标准的人了，我一定能考进婆罗门阶层，成为十九个人里最亮眼的仔。说完之后，他们更加用力地一头磕在地面的花岗岩上，磕得头破血流，额头上的血顺着眼角流下来，他们擦也不擦，只是幸福地笑了起来。呵呵呵呵呵呵呵呵。